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外面的天气真的很热，感觉上又好像回到了夏天一样哦。这个忽冷忽热的天气呢，真的让很多人可能都没办法适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哦。可是呢个人还是要把握好哦，你个人带外出的一些穿搭哦，不要这个因为忽冷忽热感冒了这个就不好了齁。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之一，我们的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韵如早安。
张哥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请韵如齁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哇，这今年已经快过去了齁，那到底这个年底之前呢，这个房市的景气概况到底是如何，还是说要一路零弄到底呢？那另外呢，这个之前我也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地产网有帮这个这个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的一个网络的调查哦，也看到蛮多媒体都有引用的。那我们节目中呢，可以请他跟大家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分享哦。好，那一开始我想请他看他今天带进来了一本非常精美的这个画册哈。那最近呢，他又要展开这个
导览
、这个展览导览志工，因为之前呢大都会这个在故宫博物院的展览呢，很多朋友说哇去看那个故宫大都会博物馆在故宫的展出，也碰到了我们韵如在担任导览志工。最近呢他又要开始这个导览志工了，就在我们正声的这个附近可不可以韵如跟大家先说明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去看呢，搞不好有机会碰到我们的韵如总经理哦。
其实刚好在今年到明年呢，就是在台北市有蛮多其实这种艺术的展览，所以台北市民真的很幸福哦，就是北台湾的民众都可以有很多机会去欣赏这些艺术的飨宴呢。然后呢这一次是媒体呢继上次在就是大都会的名作展之后呢，他又跟这个维也纳的美景宫哦做一个合作。美景宫这一次呢有60幅的一个画作来台湾展出哦。
是原作嘛齁。
对，都是原作。哇，刚上个礼刚好有举办一个开幕嘛齁。开幕这个仪式我有去参加，然后我觉得很感动哦，就是这个美景宫的算是馆长，然后还有他们文化部的一些高级的长官哦，都有莅临这个开幕的典礼哦，所以他们也非常的重视哦。
是。
那其实这一次呢，他们就是展示这个算是在中欧的奥地利 维也纳这边他们所收集到的一些很珍贵的画作。
嗯，
那他们分了六个主题哦，从巴洛克时期，然后到这个现代趋势哦，横跨18世纪到20世纪初哦。
嗯哼，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包括最主要就是他们的克里姆。克里姆其实是欧洲非常知名的一个画家，那甚至他非常知名的一个画作叫吻哦 ，Kiss， 他甚至是美景宫的镇馆之宝，那个是不能够借出来的
哦，真的、哦、哇，这么样的这个宝贝
是。然后即便是他们这次来展的克里姆的画作只有一幅哦，叫做After Rain 哦，就是雨后。
雨后。
然后这一幅呢，其实之前也是很少外借的。然后呢，因为是非常的珍贵哦，所以他们这一次展出之后呢，要经过。应该说他们要出国外界之前，就必须要经过奥地利的文化部的核准，
要审核，
对，要审核，然后审核出来外出国外界之后呢。经过这个展览之后要休息3年才能够再展出齁、哦、所以是非常的
机会非常难得、哦、
对非常的珍贵、嗯、然后这一次的展因为现在已经开展了
已经开展了、哦、
对它的展其实是到三月中明年的三月中
你都还没有讲在哪里展出啊、
哦、在国立历史博物馆
对就在这个
南海路、
南海路这边嘛
南海路这边国
立历史博物馆也是蛮近的啦、
然后就是欢迎大家这个找个时间好好去参观因为这些画作真的是非常的精美、哦、
对非常精美我、看到那个真的是像是一幅画、真的就是一幅画
他真的是画的比照片都还要精细、
对真的也比照片还漂亮、我觉得都
比照片而且颜色是非常的鲜艳
对
而且
非常鲜艳
然后他整个构图、也是非常的完整、然后他当然不是只有画因为其实他是整个我们从这次的展里面其实看到是整个西方的绘画史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哦，从一些很精美比实物就是比真正的这些静物呢要更就是更精致的这种观察的角度哦，然后慢慢到去展现个人就是每一个艺术家每一个作画家他对于他所眼看到的这些花不同的一个表达的方式然后再慢慢去表达个人的心灵啊或者是一些个性啊一些想法等等哦到现代主义比较抽象的等等它就是一个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过程哦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哦
是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很难得有60幅画嘛这个都是非常不容易出借给国外来展出的那这个应该也是台湾第一次借到这么好的这样画作来台湾展
而且像这种几乎他们在跟这些大展在沟通的时候都是大经过2年以上的协调、
对对对对
才有办法跟这些大的这些艺术博物馆合作、所以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这些东西大概一定要投保保险啊什么对不对
都是好几亿的、
在这个对对对对
保险金额都非常高、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非常难得在国立历史博物馆这边的一个展出到明年啦
对明年三月
那时间也是不多这个大家要把握时间对一季的时间这个真的很难得错过了可能你这一辈子再看到
就是要去
要去到国外去
要到
维也纳去了对所以呢大家如果去参观的话也许就可以碰到我们印鲁在做这个导览志工这个部分也许有机会碰面好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来聊聊房地产市场因为印鲁呢这个网络地产王啊跟全国各地的这些房地产相关的同业都有一些合作常常看他一下子呢要跑这个中部一下跑南部高雄也常常去那最近这个市况到底如何可以从你这个第一线的这个视角帮大家来做观察这样子
其实我们发现几个现象就是从去年的9月20号嘛央行公布
919公布嘛20号
开
始
实施的这一波第七波信用管制以来其实已经超过1年多差不多要15个月的时间那其实业者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他等于是第一次我们看到管制的政策其实它是针对供给方跟需求方双方 都进行了金融管制，
对，就把水关住了
而且不只关一边，是把两边的水都关住了，所以就是市场上真的是大家买方非常的观望哦。当然贷款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一个是贷不到，一个是贷到了其实时间也是拖很久，
拖很久要排
增加很多变数哦。所以就是在这十五个月里面，就是业者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哦。那当然在上个月吧，十月还是九月的时候，
九月的时候
央行其实有稍微放开了，
对
对，就包括说新青安的贷款没有纳入这个银行法第72/2的一些30%的上限嘛，然后另外就是在这个建商的在这个换屋本来是一年切结一年期延长到十八个月、对，那但是我们现在来看这些优惠的放宽，其实对整个市场来说没有太明显的水花，
对，
没有太明显的水花。那唯一有看个一点点的感觉是，好像来看房子的人有变多了。
是欣赏房子，
对，本来暗场几乎都是没有来人，
冷冷清清，
对，就是门可罗雀。但是在这个央行释出一点点善意之后，想来看房子的人有变多，显示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刚性需求其实还是存在的。
对，
那只是
那看房子多了，那买房子的多不多？
这就是一个关键了。就是来看房子的人多，但是呢都没有出价，
看热闹
出价，所以就是想来关心一下哈，看看现在价格有没有一些变动啊等等。所以其实慢慢的有一点点改变，就是来看房子的人有变多，但是实际上来买房子的人却没有增加，
对，就不愿意出价了，就是只是看纯粹参观。
对，所以在市场上来讲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哦。那另外一方面是在买方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买方呢其实当然是有到现场来啦，但是就是刚刚讲到了没有出价嘛，但是也希望说看建商能不能有一些让价这样
子。对，没错。
那建商呢其实有一些，尤其是已经销售到一半的，其实要他们做一些价格的让价真的是比较困难了。
对，
担心说等如果现在让价的话，未来可能交屋会有一些困难，
对，已购客户就会抗议了
对，所以其实比较不会有一些直接的降价。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也是释出一些善意哦，包括说有一些南部的业者可能就会开始付一些简易的装潢，就是这个总价其实是含装潢的，
对，
或者是说会送一些小家电，那本来是比较小的家电，现在我觉得是越送越大，
越大
就像一些两房的产品啊，它可能只有一个阳台，
对，
那你阳台可能就是客厅外，就是在客厅的外面，也就是说我如果洗好衣服，然后我要晾衣服的话，可能在客厅就会看到晾衣服。就是以前的工作阳台，现在就
变成在前阳台，
客厅的也前阳台。对，那这样子当然景观上面会比较不美观嘛。
是。
那所以现在就有一些建商呢，就是他们也是两房，然后只有一个阳台。那他们的做法就是送洗脱烘。
是。
他就不是像那种送微波炉啊、烤箱啊这种，他就是送洗脱烘。
暂时会的、
对，他就是送一个洗脱烘。我觉得其实就是类似这一类的，比较从买方后续的一个
使用者的角度。
对，他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他们需求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也许总价上面我们看不到什么比较明显的变动，但是在比如说像装潢或是家电这边，就是可能回馈给买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会越来越
比较明显哦。所以事实上是看热闹的多啦哦，那实际上真的出手的比较没有那么踊跃这样子。那这个建商哦，这个供给方呢，现在大概都只能说用一些送赠品、送家电啊，那送这个甚至有一些家具，或是甚至送装潢的。我记得前一波不景气的时候，桃园地区就开始这种流行起这种，这个拎着一个皮箱就可以进驻这样的一种方式。
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业者也是想尽办法，想要去吸引买方哦，希望说能够这个买方能够受到买方的一些青睐
啊。对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快啊，因为我们看到内政部公布的建物
买卖
移转登记动数其实还是非常的低迷、哦、
对，
然后很多人都预估说今年可能要突破26万户 动都可能有点困难哦。然后我们看到跟去年比哦，其实很多六都大概都衰退两成左右。
对，大概都像中南部的话，衰退都超过三成这样子哦。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听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来还有好好聊一聊啊、哦、房地产的最新的一些脉动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曾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有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忙碌的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索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到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跟大家来聊聊房地产推动哦，还有我们最近也看到他做了很多的一些市场的调查的资讯，那我们就请他在这个段落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特别最近看到他跟房屋中介全国联合会呢做了一个这个市场调查的资料，这个部分呢也蛮值得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参考了解的哦。好，韵如来当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那这次的报告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购物的目前的一个现况，我们大概每一季都会做一次有不同的议题哦，就是去了解一下现在大部分的买方或者是房仲业者从业人员他们对于市况或是对于政府的一些政策有些什么样的看法跟反应哦。那我们这一次主要要问的哦，主要是想要了解说，诶，其实在这些信用管制下呢对买方的影响大不大，那包括现在想要买房子的买方他们购物的自备款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好，然后他们最希望的贷款成数啊，还有就是说他们希望在买房子之后呢能够在多久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得到这个款项，就是能够核准放款哦等等，我们大概是问这些问题，然后就有得到一些还蛮有趣的结论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购屋主力哦，大概是31岁到40岁左右，
31到46差不多。
然后竟然有31到40岁这个购屋主力竟然有70%以上呢他的购物的来源他是用自有存款。
自有存款。
对，就
等于就是自己慢慢存钱
了。对，就是其实长辈资助这边当然是一部分啊。那我们发现说，诶，其实在购物主力这边其实大部分都还是用自有的存款。
还是自立自强啊。
对，就很辛苦啦，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31岁到40岁这个壮年时期哦，中壮年时期其实是压力最大的哦，要负担一些家里的经济，上有老下有小，
这所谓的三明治啊，
对，其实它是最辛苦的时候，然后又要买房子哦，所以用自有存款来购物哦。然后在这个41岁到50岁当中，其实大概已经慢慢进入要换屋的这个年龄层哦，它大概有34.2%，它的房贷的支出在家庭总收入的40%以上。
哇，
我们以前都认为说，其实应该要大概3%左右，
对，33%嘛，
大概3%左右，
3%左右。
我们看现在34.2%其实是超过40%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即便到50岁，即便是41岁到50岁，其实他的整个房贷负担的经济压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超级重的。这个，
那我们有询问说，那你最近一年是不是有一些购物的计划？想了解说，其实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环境之下，包括说对不景气，然后股市又很好，然后外部的国际局势可能有一点扑朔迷离，在这样的状况下一些买方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买方有没有一些购物的意愿呢？我们调查结果其实还让人燃起一点小小的希望。
对，
我们调查结果哦，就是有13.1%是确定会购物的，大概13%左右，但是可能会购物的是占最多数，占了42.2%。
哦，那还蛮多的。
有四成其实他们是可能会购物的，所以在我们的调查对象里面，其实在潜在购物的这个比例其实是最高的。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观望没有决定的，这个比例也不低哦，占了24.5%，等于说有1/4他是在观望，在观望。
对，
但是观望它的可能购物的这个可能性可能又比我们刚刚讲到的可能购物这个部分要稍微低了一点点，但是它是观望，但是它也是可能会买房子的，
也是可能的买房了。
而且呢我们很明显就可以从这个选项做一些交叉分析看出来说，其实又是31岁到41岁认为会购物、均会购物跟可能会购物的比例其实是最高的。
嗯，好，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结论出说31岁到40岁是现在的一个购物的主力哦，这是第一个结论。
好，第一个看观察。
那第二个结论就是央行的信用管制其实它是严格控制的一个贷款成数哦。那包括说我可能买第二屋名下同一个人名下买第二屋的话，我的贷款只能有50%。
对，
那甚至我要购买豪宅的话，那我可能贷款只能三成。对，这个都非常的严格。那 31.7% 超过三成认为这个影响是很大的。然后有 43.8% 认为是有点影响的，所以你如果把有影响的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其实它的整个影响真的是超过75%的，
那占比好高、哦、
非常高、非常高。
对，
而且呢可能针对而且我们看出来是一岁以上的民众认为它影响最大，包括整个比例是增在40%以上，可能61岁以上的民众想要再多买一间，那多买一间他可能是想要用来养老、收租养老，但是现在就是发现有这样的问题。他 现在
银行对这种年龄是很 care 的、哦、他所谓的5P 嘛、哦、
对对，所以就是在61岁以上他认为他想要换，他想要再多买一间，但是这个贷款就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好，那贷款成数呢我们来看一下、哦、
对，
有34.1%的民众他希望是能够到80%。然后有29%他是希望到85%、
哦、
所以80%以上我们算，我们把它加起来是在6%以上都是希望能够贷款贷
到
80%
以上。对，
哦、所以我
这个应该在919之前大概都是可以带得到的，
是
只是说这个真的是919之后整个那个水龙头就关得很紧了、哦、你要带到80%、哦、是这样很困难的，更不要讲85%。
是，而且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成交的总价跟银行的估价其实可能有一些落差、
哦、对这之间还会有落差。对、
也就是说我今天买的比如说是10,000,000、但是银行可能估只有800万。
对，
所以我本来以为我1,000,000如果顺利的话我可以贷到80%，所以是贷800万，但是我现在总价银行估值只有800万，我贷80%只有600多万。所以我等于说我还要多拿出100多万的自备款来说，那这个又增加了一些难度。
哎、欸，现在就是很多想要买房子的人就碰到这个贷款成数不足的问题。有些可能就是少了1.5%，有些可能少了20%，有些是就是少了30%这样子。
是，但是我有去跟银行了解一下，其实他们也是叫苦连天就是他们也不希望这样子，毕竟房屋贷款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
业务来源、
一个业务来源。对，所以他们现在这样子也是很无奈啊。但是就可能央行这边要求比较严格，动不动就请他们的长官去喝咖啡哦。对，所以在这个部分他们也是很无奈，但是实际上遇到的就是很多民众真的是遇到贷款不足的问题。
对。
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你购物的自备款的来源是多少。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我们的交叉分析里面就是发现说有70%，有31岁到40岁这个购物主力有70%以上其实它是自备款。
对，
就是
自己存钱。
对，叫自己存钱，
自己存钱，自立自救。自立自救。
那整体来讲就是我们先不要以年龄的交叉分析来看的话，其实有51.2%是自行支付的。也就是说超过一半都是要靠自己、哦、要自立自强的。
是，
然后长辈有协助支付的，我们有分两个项，一个是部分由长辈支付占 23.5%、只有 4.5% 是由完全由长辈支付。对，所以其实有长辈有协助的部分大概加起来大概28%。但是有超过一半就是完全要有，就是要自行支付。
对对
对，要完全自行支付。
然
后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有长辈协助支付，就是部分长辈支付或是全部由长辈支付的是南部地区是最高的。
哦，对，
南部地区占了差不多40%左右。所以南部地区的民众购物大概自备款的部分都有透过长辈这边来做一个协助。
是，
好，然后另外在自行支我们又 更加细问，就是说那在自行支付当中，好，我自己拿钱出来，
对，自己掏腰包，
那我是拿自己的存款呢，还是说我必须去把我的股票卖掉啊，还是说我要去借一些信用贷款、啊、
对，
等等的这些
资金来源，
对、嗯、我们资金来源又继续追加，
进一步追踪、嗯、
对，就是说在自行支付里面有67%是来自于存款、欸、
嗯哼，
你说我把钱真的都要买房子，等于是真的把这个家底都掏出来然后透过出售金融商品来准备来筹自备款的部分大概只占了11%而已、
哦、那
因此这个现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嗯、就可能大家觉得说哎，现在股市好像哎前景看起来还蛮
热络，
对，所以先不要卖、
嗯、
所以就是先保留可能未来还有些获利的机会、啊
嗯、
那尽量就是还是从自己的存款里面拿出来，毕竟现在的存款利率也不高哦。
嗯、
相比股市的获利比较起来的话，可能这个买房子的人会觉得可能股市这边的获利机会还比较大一点、哦
嗯、
对，然后大概有 10.1 还是要透过信用贷款
嗯，
我、哦、来协助把它补足不足的部分了。
是这样会更辛苦、欸、
嗯，非常辛苦，因为毕竟信用贷款的利率是非常
高
的，高
对，
是非常高的、
嗯，
而且还款的年限也比较
短
一点，
嗯、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问到就是房贷的支出占家户总所就是占所得的比例是多少嘛、
嗯、
那其实哦其实在这个调查里面比例最高的还是30%啦、
嗯、
就是有 37.5 他认为大概还是全台湾平均来看还是30%，但是北部地区是比较高的，
对，
是占到40%、
嗯、
南部地区的话他这个比例大概是占到20%左右，但是我们如果以总体来看哦，其实有将近25%，就是大概有1/4左右，其实它是要占到50%以上的。
嗯，
有25%是占到50%以上，
是，
就知道其实房贷的负担、嗯，北中南的状况不大一样。
对，
嗯，但是还是有25%，其实它是可能要负担到一半以上，所以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真的是还蛮吃
紧，对啊，就等于要那个缩衣节食啦、
嗯、
因为每个月那个房贷都一定会定期你就要叫付出去了这样子、哦、
嗯，对，所以我们整体就来看这、嗯、对，还有一个结论刚刚要补充一下、
嗯、
就是购物后取款的时间呢，
对，
有 33.5% 的人是希望我在一个月以内
对，
就赶快、
嗯就赶快拿下来了，对，
然后之后我就能够 对啊，
对，这其他的就那个后续的动作才能走，
后面的程序我就可以
比较顺利的走，对，
不要被这个房贷卡住。
对，
然后有29.3%，也是将近30%左右，他们是希望说在3个月内其实要完成。
嗯，
其实我觉得最好真的是最，我觉得民众的底线大概就是3个月，
对，
超过3个月都觉得很难等哦。
对，
而且我觉得变数也会比较多，
嗯、
哦，就是透过只要超过3个月啊，原来已经签约买房的人，他是不是有一些变数啊，什么都会比较这个复杂一点、哦。
嗯，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信用管制其实原来是希望针对建商或是针对屋主去进行一些管制，
嗯，
我们看到是其实它对潜在的买方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是是、嗯、那对于刚才提到建商这一部分，他们虽然都是一直哇哇叫了，可是到目前为止、哦、好像也没有发生之前我们看到有所谓的建筑业大佬会有所谓的那个建商倒闭潮啊、
嗯、
或是烂尾楼啊大出现、嗯、到目前好像也还看不到嘛、哦、
嗯嗯，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会慢慢浮现，
慢慢浮现，可是目前到目前为止好像还看不到哦。
毕竟哦，在前几年就是疫情过后这一波，其实对大多数的、嗯、
对
建案来说，其实价格是有上涨，
而且真的还赚的不少，
就是可能有一些获利，所以是还能够支撑、嗯、但这个时间一拉长，其实风险也是相对提高很多的，
对，所以明年的话可能就是会是一个关键期这样子，
是、
哦、有些人认为说啊，像韵如讲的已经撑了一段时间了、哦、从去年919、哦、到现在也大概快1年半了、哦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再撑下去，哎， 这个还有子弹可以再撑吗？可以再打吗？
就是以前有一些余屋的贷款啊，那些余屋贷款现在也是降到三
成，现在三成啊，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建商的一个致命伤这样子，所以他们才会不断的透过一些场合啊，不断的发出声音，包括之前看到啊，中华民国不动产大联盟他们也开了一个盛大的记者会哈，就是希望说政府能够呢这个稍微在这个房贷上面啊，在这个管控上面呢，能够有所宽松哦，能够让业者能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哦。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网络地产网的经理再来聊一聊。好，现在业者关心的一些市场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时来成金，好运来，基金一起购，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享限时的手续费优惠，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窍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小慧，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两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与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陆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陈总经理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些最新的房地产的市况，还有一些市场的脉动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些房地产业者呢，在过去一年来呢，真的是苦哈哈的哦，景气买气都非常的淡，所以呢业者也都颇有怨言啊，都会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啊呼吁这个央行啦、呼吁内政部啦、文部啦齁，能够在相关的这个管控的措施上面能够稍微放宽一点点，让业者有一线的这个升级齁。好，那韵如，现在业者最大的一些心声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帮大家来整理一下他们希望说政府能够帮助业者哪些东西？
其实对建商跟仲介他们要求的其实不大一样。
对。
然后像建商的话，其实他们是希望能够去放宽这个拿到土建融之后18个月必须要开工的这个限制。
哦，对，这个好像也是一个紧箍咒哦。因为很多业者已经房子卖不掉了，可是呢那个土地又不开工又不行
了，
马上会被收回那个。
就是弹性降低啦，就是他们本来可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判断说要不要推案。
要不要推案，对。
或者是说可以去做一些总量管制嘛，对。但是这个十八月的这个限制之下，变成说强迫他一定要开工。
韵如，你之前有一段时间都常常跑高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高雄哈在那个好像应该是比较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业者好像有一个自律的所谓的总量管制。
其实台中跟高雄都有齁，他们的工会都会去做一些协调。
对，
就是希望能够说你今天拿，尤其是他们看这个有一些区域嘛，比如说男子啊、人武啊，
对，
是不是量太大了，所以而且各家公司要大家都要推案，那是不是你之前有推两个案子呢，这次就是先缓一下。
先缓一下换他推
的。大家沟通一下这样子。
这样也是一种不错的模式啊。
其实总量管制的观念其实是维护品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看到他现在规定说必须在18个月内就是拿到土建融之后，而且呢他是先带给，比如说土建融只能带50%啊，那这个50%是先带给你40%。
40%，对，还有1%压着。
你有开工我才再带给你
再拨1%。
对对对，其实。
所以呢事实上它是管制很严格。
很严格。
很严格的。
然后如果没有开工的话，那这个贷款就收回了。
对，我之前就看到说土地银行他们对有一个是这样子，就他不会全部收回，他会先收回10%。他如果你再不开工，也许再收回另外10%这样子。
是，就是慢慢收回。
对对。就
是对他们来说
那个压力。
贷款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现在又被收回了，所以就是真的是
压力很大，压力很大，
天怒人怨。而且就是遇到一些状况哈，变成说像以高雄来说的话，我们前一阵子不是美浓大峡谷那个议题炒得很火热，对不对？就是这个土资厂的问题嘛，
对，土资厂，对，那个也是一个业者非常现在的这个心中很大的痛这样子。
对，那这个土资厂的问题会因为现在因为要去有一些可能要有一些公办的土资厂想要开办嘛，等等的，所以现在就是停工。那停工的话它就有影响嘛，包括说我接下来本来要推案的这个schedule 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工班有限嘛，对不
对,
对？所以我原来已经试工的工班，本来想他在在可能预期他在三个月或是半年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新的工地去施工，结果又被卡住嘛，就不能够。但是这些非外力，就是这些外力造成的档，其实是没有排除在这十八个月里面。
哦，对，
就是他因为停工而被延档的时间，其实还是持续在计算。
对，没有例外就对
了。你是不是可以去跟市政府这边沟通，请他把它排除掉？这个变成又是要个案处理。
对，
所以就是对建商来说，他们觉得非常头痛哦。嗯、很多的这个程序不是控制在他们的手里，比如说好，我今天要申请建照，我等等，或是一些执照啊、杂照啊等等，那这些申请的时间，或是要经过都是计划审议啊、都市设计等等，其实这些的审时间都不是这些业者可以自行控制的。
对，现在越来越
不
确定，
不是他要推案或是不推案，而是他这些时间其实都是被分割的很零散，而且业者并没有主导权呢。所以如果说这十八个月严格限制他们，而这些在整个流程里面有没有他们可以去主导的时间性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会压迫的很紧、所以这个是他们觉得比较不公平的，他们是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放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购物的比例，就是所得跟房价跟贷款的比例。然后现在以前大概是70%到60%，现在已经上升到180%到200%。
哦，
也就是说你的所得里面所得有多少百分比可以购物，他们去衡量购物的能力的时候，其实这个比例现在是提高非常多的。那这个当然对于保障那个买方的购买能力的部分，其实对银行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同时也限缩了很多可以购物的买方哦。他们想要在审核的时候就被打了回票了，所以这个是他们觉得现在是最麻烦的事情。
是，
对。那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当然是希望说在换屋，尤其是换屋这个部分，能够做一些比较实质上的放宽。
虽然现在已经延长到18个月嘛，事实上实务上面好像很多银行也不大愿意做这样子。
对，那这个是时间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对象的问题哦。因为现在是所有的换屋它是一律是受到这个限制，受到就是我一定要切结
18个月
切结的问题。那他们是希望说其实有一些的这个对象能不能去放宽，包括说我如果是持有10年以上，那我要换屋的话，是不是就应该要排除在信用管制之外？因为我不是投机客嘛，
对，
对不对？那我可能已经持有10年以上，应该算是表现良好吧？对
不对，对啊，
是不是？
那也不是说真的要投机这样子。
对，就是一个就是买第二屋，那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或者是买给小孩啊等等。
对。
但是如果这些每次都要经过个案审的话，其实是非常扰民的。那另外就是包括说，这个屋龄40年以上的老屋要换屋的话，信用管制是不是做一些排除哦？
对。
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台湾的老屋非常的多，屋龄30年以上的大概已经占了554万户，那屋龄40年以上的其实也占了360万户哦。那你说这些这么多这么旧的房子，其实要做都更是非常缓慢的，真的是缓不济急哦，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加速他们这些住老来的去换屋。那我们知道这些住在这些老房子，不管是公寓还是华夏，其实应该都是住非常久的，就是说他们从年轻住到现在，
是。
那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其实他们要爬楼梯啦，或者是这个建物的结构安全啊等等啊，这个灾害的预防啊等等，这些能力跟条件都是下降的，所以是应该要鼓励去让这些 住在老屋里面的长者过去换屋哦、嗯、
对，
所以如果说他的屋龄40年以上的老屋，然后可能也是到一定的岁数，比如说50岁或是60岁以上，有结合这种条件的话，其实是不是应该信用管制也要排除，
嗯，让
这些长者能够居住到比较安全的一个住宅，
无障碍、嗯、
对，那当然这些替换下来的这些公寓其实就可以让比较年轻一点的年轻人去租或者去住，因为、嗯、年轻人对于一些灾害的反应可以比较快一点
了，
或者是说他们
爬楼梯啊，
对，就是这些日常的使用上面比较没有问题、哦嗯、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条件跟对象其实应该要区分的更细一点，才能够更符合民情、
啊、嗯嗯嗯，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啊，对于这个所谓的信用管制这一部分，业者呢是颇有怨言的、啊、哈、哦。那刚才韵如点出来的，有些是业者的一个心声，有些呢是实务上面，我们觉得说像这种老人住老屋的这种状况，事实上应该也是要网开一面这样子哈、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也常在很多地方听到有这种心声，就是说他本来是买一个这个所谓的预售屋，可是呢是在那个央行的豪宅线以下，
是
结果呢可能是明年啊后年要交屋了，他那个房价这几年来增值的空间很大，大部分都超出豪宅线了，所以也可能可以带到至少齁、哦、可能7成8成都没问题。现在如果超出豪宅线它只剩3成
是。
这个影响非常大我觉得这个样的问题会越来越浮现出来。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定一些政策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不好的概念，就是越来越多是溯及既往的。
啊哈。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认知的法律的规范的时候应该是不能溯及既往的。
嗯。
因为在过去我们做这些决策的时候是没有这些条文规范的、
嗯、
我们是因为在没有这些条文规范之下才做这些决策，那现在有这些条文规范之后怎么影响到我原来根本没有这样的认知，
我原来预期的我的计划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变数出现，
所以我觉得溯及既往、嗯、现在几乎所有新的房地产相关的管制政策都是溯及既往的、嗯、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嗯、
很不合理，其实这个部分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应该可以好好来讨论一下，
对，
因为溯及既往它会造成了很多的纠纷，
对、
嗯、
就是说一来呢对这些买房子的人他可能真的是当初没有预期到，他可能他的自备款就像我们刚才第一段一开始讨聊的很多都已经存了一段时间啊，好不容易存到自备款了去买一个自己觉得蛮满意的，或是说在当下买得起的房子，他可能就是预估可以像建商跟代销跟他讲的没问题啊，这个大概贷8成没问题，可是呢因为这个刚才提到时空环境改变了，919之后你要贷豪宅的这个贷款成数只有3成，那这个之间就有将近5成的这个落差所以如果你又是这个总价比较高的人的话，往往你根本就是没办法在这短时间内去筹措出这样的一个额外的自备款，
是，其实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像这个双北以外豪宅线不是4000万嘛？
对，4000万。
那我在预售屋买的时候，它可能只有3500万。
对，3500万。
然后可能可以贷个6成到7成左右。
7成应该没问题。
对，我们7成左右的话，至少可以贷个2000多万嘛，2500左右。好，那结果这几年因为房价的上涨，所以呢，到我要交屋的时候，就原来总价3500万，就它超过了4000万，
对，他们现在说是以建屋值高的来做一个为主嘛，齁，所以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他觉得说我合约书是签3500万啊，为什么现在不能用那个7成8成来贷款这个事实上也是我最不合理的地方，这样。
所以你看我如果原来可以贷到2500万，结果我因为总价超过4000万，我只能贷3成，贷变成1200万。如果要买房子，我还要多出将近1200万的现金。
对，去哪里懂这些钱？
然后我觉得政府的概念就是说，其实因为你今天是买了豪宅
对啊，
所以不管你啦，
对啊，
你自己想办法。是，那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难道豪宅就不需要居住正义吗？ 难道豪宅的居住正义就是大家觉得他
对，我脸书上面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他就说他是这个，他是首购族，欸，那就是因为这个豪宅超出了，他变成要再去额外筹措，像你讲的1000多万的那个资金，他真的筹措不出来这样子。
是，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豪宅的贷款应该也是要恢复到，就是不能恢复到70%，至少要恢复到60%。
嗯，
我真的觉得是豪宅，就是豪宅也是住宅啊，
对，
也是要照顾到它，不能说因为它是豪宅，然后就被大家觉得哦，这个你买不买得起，这个不关政府的事，不关我们事，甚至还强力的打压。我就是觉得豪宅也是需要居住正义的。
对啊，所以我那个理由就是说，哎，张老师，那该怎么办？我说该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在这个交屋之前你们夫妻赶快拼命赚钱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每天祈祷，他说祈祷什么，祈祷央行在你交屋之前会把这部分像印度讲的把它放宽这样子
看起来都有点难啊
因为很多人讲说，欸，明年哦，这个会有选举哦，搞不好呢在政策上面会有一些比较宽松的政策。
这个我是持先
保留的态度，
对，没有这么乐观，
没有这么乐观。好啦，那就请我们这个莲友祈祷啦，这每天的祈祷。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今天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云儒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一些房市的脉动，还有他对市场的一些观察。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收听，谢谢韵如，
谢谢大家，
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拜拜，
谢谢。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均，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图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有人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嘿，准备好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了吗？时事话题带你了解社会趋势，健康生活让自己更有活力，关心社会，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感动，感受旋律，让音乐疗愈日常。不论是轻松闲聊还是深入探讨，都在每周一到周六晚上9点的品味生活家，预选在空中等你来收听。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 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